好，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再回到第二章。第二章32节，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金银铜铁，当然最宝贵的是金子，所以就价值来讲呢，是金子是第一，然后是银是第二，然后呢铜是第三，然后这个铁呢是好像就着价值来讲一个不如一个，所以就着尊贵度来讲，当然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尊贵度是最高的。那么另一面呢，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四个国度，就是如果比较历史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是很准确。那么尤其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 Pember， 他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金银铜铁啊，就是说在巴比伦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集权的，可以说就像那个谁啊，就像路易十四一样，他说我就是国家， I am the state， 我就是国家。所以真正能够说把我跟国家等在一起的是巴比伦。但是如果大家研究过波斯大帝国，你就知道到了波斯大帝国那是不是一个人说的算。那么然后呢只要经过大会大家同意，然后只要王盖上他的王玺，那么这就变成国家的法律。所以就算是你记得大力物要救但以理，或者是亚哈睡鲁王我们知道说他的王后就是以斯帖到他的面前求情，但是怎么样他的眼泪也不能软化他的命令。所以你就知道说就着权力来讲巴比伦是最大的，因为他又是头。那么但是到了波斯的时候就不同了。然后如果大家一直读到罗马，你的罗马有所谓议会制度，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呢就着整个权力结构来讲，那么一个是不如一个的。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稍微把这些金银铜铁，如果你算上它的重量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原子量。我不希望讲太多的关于物理的事，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比较一下的话啊，我们讲单位好了啊，什么单位不去管它，那就是说金子是197，银呢是108。铜的是64，铁呢是56，意思就是说一个原子呢，你看它的电子很轻，不足轻重，所以它整个就看你里面这原子核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重量。那么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嘛，一个是红花生，一个是不带皮的花生，一个中子一个质子，所以这样，那么所以你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刚才那个重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像啊，其实是头重脚轻的，所以难怪那个石头一砸在脚上很快就倒了的啊。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的情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几点呢，我稍微提一下。首先呢，我们知道说关于这个大概是整个世界的大事，就是整个大的趋势，大的趋势。但如果大家仔细的能够读到这个民数记的预言，你就知道那里其实呢有这个预言的一个胚，就是说我们讲到这大人像金银铜铁，讲到这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其实呢，你如果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民数记25章，民数记24章，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我点一下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去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尝试。第二十一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穴坐在岩穴中。”那么基尼人是谁呢？基尼人就是，你记得吗？这个摩西的岳父，他就是基尼人。那么基尼人对以色列人很好，可以说在旷野里面要做他们的眼目。所以后来如果你读以色列历史跟基尼历史，这个两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住处呢，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所以基尼人多半就在死海的西南部。那么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马萨达，那是很悲壮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守住那个马萨达，那多半都是基尼人，他们守住那个地方的时候，后裔，那么他们守住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呢罗马城攻下来以前，他们全部都自杀，所以那很壮烈的地方。那么那个马萨达那一带其实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那么这里讲到说，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所以这个基尼的背后其实是以色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根据这个预言，就是有一天呢，以色列也好，或者是基尼也好，他们要被谁掳去呢？要被亚述掳去。那么这个亚述呢，在圣经里，就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在亚述总是代表两个，一个是代表巴比伦，一个代表波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波斯的王，圣经称他做亚述的王。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不是把这个埃及在一个地方把它打败了吗？那么那里特别讲了亚述的王，其实他是巴比伦的王。所以圣经里面用亚述，它是代表两个，一个代表古时候代表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那今天来讲指着伊朗跟伊拉克说的。所以讲到亚述的时候，不光是伊拉克，也是代表伊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整个的局面很清楚，尤其是自从这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如果民选的话，数人头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什叶派就占上风了。所以现在目前呢，结果民主的结果呢，反而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伊拉克是向伊朗倾斜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预言，是特别用亚述来代表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东方的两个国家，就是代表金跟银，这是东方的。那么然后呢，下面23节，马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这个基提界就是塞浦路斯岛，也是圣经里面的居比路岛。你记得吗？有一个岛，离开以色列不远的啊。你尤其在推罗的对面没有多久，就是居比路岛。那么你知道巴拿巴就是居比路岛的人，今天叫塞浦路斯。那么有的人要从什么？从那个地方来苦害亚述。所以可见呢，有另外的强权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那就是指着希腊跟罗马说的。所以亚述是代表东方的两个强，二强。然后呢，希腊跟罗马代表什么？代表西方的列强。所以这个都刚好都在地中海两边，在地中海的东岸就是亚述，地中海的西边，那么可以说就是希腊跟罗马。然后苦害亚述，苦害西伯。那么这个西伯呢，其实亚述是指着这个西伯，我们叫以色列人，其实算是一样，以色列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那么他们呢通通可以说是什么？是属于希伯的。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家谱的话，应该可以找得出来。所以这些人就是阿拉伯人了，还有比方说约旦人了，还有今天以色列人呢，只要在幼发拉底以西的，那么就是希伯的后裔，所以苦害希伯。亚述呢，主要是指着幼发拉底以东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那个整个的版图呢，就是波斯帝大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范围，所以这样他们就苦害他们，他必至沉沦。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也沉沦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个国跟敌基督的国有关系的。那么所以这个其实是老早就是那个胚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四个大帝国的胚，不过他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讲到东方的时候是指的巴比伦跟波斯，指的西方来说刚好希腊跟罗马。那么大家如果读西洋史，他们有所谓希罗文化，希罗文化就指的希腊跟罗马说的啊，因为他们拜的神根本是一个，不过换个名字而已。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希罗文化，那讲到东方的文化呢，那么应该是指着巴比伦跟这个波斯加起来的。所以这是两个在地中海两边的帝国。那么这个胚啊，实在说来这个胚老早是什么，老早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那块石头是怎么回事呢？你如果读上后上下文的话，那就是第十七节，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个就等于那块石头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就把它砸得稀烂。所以这里面已经隐隐约约就是但以理就是所看见那个预言，所以圣经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顺便我们讲的这个时候提起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也提一下，就是我们回到但以理书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梦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但以理解释这个梦的时候，他对谁说呢？他对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所以可见呢，因为他是头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然后呢当但以理讲了这些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就把整幅的图画就带回到了这个亚当的时候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当的堕落啊，是不是一下子堕落，他是第三章堕落到罪里面，然后第六章呢就堕落到肉体里面，到第十章和十一章就堕落到世界，然后呢你看全世界就联合起来反抗神，那么然后就产生了巴比伦帝国，产生了巴别塔。那不要忘记了，因着神来混乱他们的口音，所以曾经被可以说被镇压过。那么但是呢到了但以理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慢慢这个世界呢就形成了。那么到了这四个帝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类的世界已经发展到最高峰。所以实在说来啊，这里这个人像啊，这个人是个世界人，他所代表的所有在亚当里面的后裔。你知道亚当呢本来就有魂的前世力，所以你看他是一个人呢可以命名给所有的动物命名。所以你知道人今天很多的因着身体的缘故，所以叫我们的魂的前世力没有发挥出来。但如果你把这所有人的统统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创世纪第十章，你看见那个时候有70个国家，所以圣经里面是用70来代表整个世界。所以主耶稣打发70个门徒出去，那指的特别的外邦人中间，然后他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他打发12个使徒出去，所以12是指着以色列人，那么70呢乃指着外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形成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么就是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不是个人背叛，乃是集体背叛。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苹果呢已经烂到了，完全烂到从里到外是完全烂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才呼召亚伯拉罕，那么 离开加勒底乌尔，那整个的世界已经被污染了，整个世界已经拜了偶像，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而且呢，你知道说在宁禄的领导底下，那个时候曾经有过最早简单的帝国的形，那个雏形已经形成了。而且有巴别塔，就是我们要建巴别塔，免得我们被分散，免得我们要为自己留名。所以那些巴别塔的原则和巴比伦的原则其实就是世界的原则。不过呢，现在到了但以理书，到了从巴比伦，从尼布加尼撒开始，那么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那么就真的你看见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丰富就通通是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帝国上。所以如果你要讲到人类过去历史的辉煌，大家一定讲到希罗文化，讲到希腊，讲到罗马，大家到罗马去，你看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希腊很多东西可以看。那么今天讲的人权，我们知道跟希腊有关系，今天讲到完人要教育，这跟希腊也有关系，讲到奥林匹克，讲到这些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西方的文化，其实就是希罗，从希罗文化开始的。那东方的文化呢，那么我们知道那是指着这个巴比伦啊，指着波斯啊，如果再远一点什么印度啊中国，那么这个算是东方。所以这个东西方这个世界，你可以看最早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巴兰预言的时候，已经那个雏形已经形成了。但是慢慢的，你看见最后呢，但以理的意象里面所看见那个人，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亚当，是团体的亚当。现在亚当变成了世界人，亚当不只是个人，乃是亚当所有的后裔，他们把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可以建筑人间天堂。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一直从巴比伦开始一直这样下来的，然后波斯大帝国。所以如果你要看见这个世界的丰富，讲到巴比伦的文化，大家如果要知道巴比伦和这些种种，你可以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去，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叫你叹为观止。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那个世界人。那么保罗呢，他也看见那个巨人，也在异象里看见个巨人，那就是大马色的路上。不过那个人不是世界人，那个是宇宙人。那么这个世界人是金银铜铁，但是呢，那个宇宙人所看见的是生命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旧约有一个，新约也有一个，那么都是讲到巨人。但是呢，这个但以理的这巨人是死的，不过是像。那么保罗所看见那个异象，那么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那指着宇宙人说的。所以这是保罗的意象跟但以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里东东是金银铜，都是地上的。好，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也要有一点的概念，就是这个和创世纪连在一起的，有一部分呢是跟民数记连在一起的。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尼布加尼撒王梦见这个梦的时候，圣经说他在床上啊，他是想到后来的事。那么结果呢，神在梦里面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忘记了。如果他忘记了，就证明说这个梦他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一个东西，很快就忘记，你喜欢东西一定很容易记得，他一定不喜欢。那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你读到第三章啊，我想大家就会很清楚。因为你从第二章让尼布加尼撒所看见什么，他是金头。然后呢，接下去的是银胸，接下去是铜符，再接下去的是铁腿。换一句话说，虽然他是金头，但只有一天这个头要没有的，有一天江山要改变颜色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等到但以理看见，等到这个当然我们说过这个谁啊，这个尼布加尼撒王需要解释，需要但以理的解释，需要圣灵的解释。但在直觉上他知道有一样东西他不喜欢，我相信他感觉里面他认得出来，那个金头是值得他来说的。但是呢，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希望头是金的，胸是金的，腿是金的，脚通通是金的。但你结果没有想到呢，诶，只有头在这部分是金的。所以什么意思？虽然大巴比伦是最荣耀的，就是纯度来讲，金子价值是最高的，那可以说就做这个帝国的荣耀来讲，巴比伦那个时候是最高最大的。但是呢，美中不足的就是好景不长。美中的不足就是有一天这个江山要换到别人的手里面。那个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不再是金的颜色了。然后等一等你看见是铜的颜色，等一等你看见铁的颜色。所以这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不喜欢的地方。那因为他不喜欢，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梦，所以他就忘记。但是现在呢，终于又想起来了，所以怎么办呢？等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像，那个像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他不喜欢那个梦，原来他不满意，他希望说金子是头，头是金子的，整个通通是金子的。换一句话说，他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巴比伦的天下。他要建立一个帝国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只有天上另立一个国，然后他永不败坏。问题在这里，巴比伦这个国要败坏的。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国必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只有天上所立的国才能够存到永远的。但是尼布加尼撒不甘心在哪里？他不甘心就是他觉得他是希望他的国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既然他办不到，他起码可以做一个偶像，起码可以立个像，那么而且宣告全世界是说，好，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用尽我的力量，只要我有生之年，那弟兄姊妹，他希望头是金的，然后一直维持下去的。所以这就解释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五章。但如果有第五章的话，那就表示说巴比伦还是有最后的一年，最后还有一个皇帝是最后的皇帝，叫做伯沙撒。第二天巴比伦人醒过来的时候，整个江山已经改变颜色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知道得很清楚，就做预言来说本来就是如此，但就说巴比伦到就尼布加内撒王了，他不甘心，所以你看那个故事继续往前走。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甘心，不知不觉的今天把那个大人像那个真相告诉了我们。就做外面来说，你有不同政治的版图，有金的有银的，有一个叫做巴比伦帝国，有一个叫做波斯大帝国，这是东方的，还有一个是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帝国，我们说是西方的，所带来的西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版图，不同的国度，你看见有不同的精神，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有金银和铜铁。但是不要忘记，就做尼布加尼撒王他所要立的一个金像，而且他要行开光之礼。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三章你看见吗，他要这个 立了个60轴宽6轴的这个金像。那么不止如此，而且他是把它放在杜拉平原。那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就是说，你要知道在巴比伦一望无际的平原，但现在他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偶像。而且他通知什么呢？他通知传令什么？各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那么他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用各种样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那详细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本尊的，那个本尊就是那个金像嘛。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尊到底有没有分身，那个时候有没有分身，现在你用电视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呢，你看你只能在杜拉平原，那么好了， 那个本身在那里，那我不知道圣这里有到底有没有它有一些分身出去，我们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全世界各地通通是复制品，然后呢大家都要向他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基本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是把尼布加尼撒王，他要人拜那个像，就是要全世界都佩服的，他要得着一个荣耀，就是说从头到底都是金的，而且巴比伦永远不会灭亡，巴比伦要长存，巴比伦永远不会败坏。你看见这个不就是尼布加尼撒的雄心吗？这是尼布加尼撒的雄心，但是背后是谁？每一次一个偶像被人得到敬拜的时候，你看背后是谁在那操作的？一定撒旦在那操作的。所以圣经的话没有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当撒旦把主耶稣带到高山，然后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他这么说，你就要拜我，这个统统是你的。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乱说，主耶稣知道说这些万国的荣华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世界握在他完全握在他手下。所以你看这些万国，巴比伦帝国也好，波斯大帝国，不管什么帝国，你知道背后真的在那里要得着敬拜的是谁？当然是撒旦自己。所以撒旦就利用人的雄心野心也好，不管政治企图心也好，不管你怎么去说他，我们知道尼布加那撒有一个梦，他的梦就是巴比伦永不灭亡，他是希望说巴比伦永远得着称赞。所以这个像那一面很明显代表他的偶像，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他这里怎么说的呢？这个当后来你知道是谁不拜啊？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拜的嘛，所以尼布加那就对他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所以金像也许就是那个他所看见的那个像。也就是看见那个巨人，他不过把他再重新的做一遍，现在他真的把他心中的那个通通露出来了，就是说我所要的巴比伦不是只是头，不错，金头好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但是我不满意。神说你最多是金头，他不满意，他要做一个偶像，他要做一根像，立的金像是60轴高，要6轴宽。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只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只要听见角笛琵琶，然后琴瑟声，然后呢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应当要服服敬拜尼布加内王所立的景象。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表面上的表象是政治的，但是最后弟兄姊妹，谁要利用这些外面的政治的一个局面，我们知道最后是谁要得着敬拜呢？撒旦要得着敬拜。所以表面上这是巴比伦的政治，但是其实背后是巴比伦的宗教。最后你看见了撒旦要得着完全的敬拜。那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这个巴比伦呢，实在说来是所有宗教的来源，因为他是母亲，这些可憎的，这些不讨神喜欢的这些种种，他们的母亲是谁呢？他们母亲是巴比伦。所以如果你研究巴比伦所有宗教的来源的话，那最早我们叫宗教的来源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今天从表面上来看，从外面来看是金银铜铁，好像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就做真正的内容来讲，弟兄姊妹，最后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心中所要的其实就是撒旦所要的，要什么？就是对主耶稣说，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统统是你的。但主耶稣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姊妹，好像撒旦对主耶稣说，你何必上十字架，你现在就可以得着国度了，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背后不要忘记了，那就是那个是真正 尼布加的他心中所想，而他所想的其实就是那个掌管整个世界的撒旦心中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表面上是一些政治的情况，但是许多时候你回过头去看，最后最后你看见撒旦一定要得着敬拜。我可以把整个国度给你，我可以把选票给你，只要你拜一拜就可以。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所谓的政治家就妥协了，很多有很有原则的人你看见就妥协了，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解释巴比伦的历史，你要解释这个波斯帝国，你要解释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你看见和偶像根本没有办法脱不了，根本脱不了的，一定纠缠在一起的。那么这里不要忘记，这里当许多人向尼布加尼撒的这个金像敬拜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像不一定是尼布加尼撒，但最少代表尼布加尼撒的成就。全世界要人肯定，全世界许多的人要人崇拜他们，要人称赞他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等到尼布加尼撒醒过来以后，等到听见这个但以理解释那个梦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你从他的动作，你从他的表现，你知道他心里为什么，他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把那个梦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我们看过那个大人像以后，表面上是政治没有问题，巴比伦帝国这个帝国有列王，那么最后又敌基督，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外面的这些所谓政治版图的移动也好，但是最后成就一件什么事情，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说，撒旦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就是叫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不要忘记了，当初撒旦是借着尼禄就得着了巴比伦，就建造了巴别塔，那么所谓巴比伦的宗教就是从巴比伦开始，从尼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不错，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的国势可以日正中天，是最强盛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好，所以他是金头。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根，所以撒旦能够统治整个的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最后你看见，一定和宗教发生关系，一定和偶像发生关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解释后来，当你后来看整个世界的发展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难，你很难说跟宗教，你不能说政治，文化是文化。没有这个可能，你看文化跟宗教一定连在一起，政治常常跟宗教也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结果你看，有一般人不肯拜那个像，那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宁可被烧成灰，但是他们相信神要拯救他们，果然没有错，当他们持守原则的时候，那么他们虽然在火中被丢到火里面去，而且那是加好几倍的火，七倍的火，结果最后你看见说，不是三个人，乃是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所以这个是个荣耀的见证，不是荣耀的见证。所以你就知道世界的吸引有多大。世界今天，世界对年轻人为什么吸引那么大？你要前途吗？你要怎样吗？你看见说撒旦愿意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千万不要跟着政治的潮流就走了，我们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有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好像当你迷在一个东西里面的时候，等到你醒过来，就像圣经所说的，许多的偶像就像破裂的池子一样，到那个时候，等到池子破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被爱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撒旦知道怎么样得着我们这些人，所以从表现来看是金银铜铁， 但这个是尼布加尼撒不喜欢的，所以呢他就建立了一个金像。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背后还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见表面上有四只手，表面上有不同的国度，但是就很多的原则来讲，很多的行为来讲是一样的。一面他受宗教的一个宗教的支配，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怎样的呢？就是你看这个整个的偶像，整个的像是镀金的。所以这什么意思？金子和巴比伦总是连在一起的。当你读到巴比伦的最后，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你所看见主要回来以前的巴比伦，那是中东的贸易中心。你看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将来那个巴比伦，在波斯湾附近的巴比伦，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就像今天的这个伦敦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变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他们是从巴比伦学会了所谓这些银行的系统，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撒旦与神对敌的时候，撒旦就是对头的意思啊。所以撒旦永远站在神的对面，但是不要忘记，撒旦有一个办法能够控制人的。怎么控制人？他用马门来控制人。所以当你读圣经之后，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恨这个就是恶，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所以你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可能的。你不能有同时有两个主人。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撒旦知道说，撒旦是和神对面的，但是侍奉神和侍奉马门也是对面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时候，那代表什么？代表说巴比伦所代表乃是世界的财富，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那个马门，而马门的要求就是你要敬拜的。没有一个人在钱财面前不低头，你就是没有一个，与许多人你说我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好听的话，但是等到真的诱惑来到的，真的大家向前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原则不原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你看见说，这你大家如果真的你们好好回想过去这几十年，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看这个整个的社会的风气，你看见早期的也许没有那么丰富，物质上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多多少少你看见我们还有一些的价值，还有一些道德的价值还是被保留。但等到大家向前看的时候，等到大家真的侍奉马门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金光闪闪，当你看见偶像镀金的时候，你不能说那个背后没有诱惑的，很多的人就在这个诱惑底下倒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今天许多人有了权，但是不止如此，他要的是世界。因为你有多少的马门，有多少的钱，就代表你有多少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等到这个巴比伦，这个等到这个金像要所有的人敬拜的时候，这就有一个自己很清楚的解释了。解释什么呢？表面上是金银铜铁那个像，然后同样那个像不同的就是所有银的换成金的，所有铁的换成金，全部都是金的。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是用什么来诱惑我们的？当然是用金子来诱惑我们，用马门来诱惑我们，用财富来诱惑我们的。那等到这个诱惑来到的时候，你不管一个从前多单纯的一个人，不管当初是怎样不食人间烟火，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的诱惑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得住。你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你不知道权力的诱惑有多大。我们没有尝过钱财的滋味，我们不知道钱财的滋味有多大。那个完全是没有动，没有底动的。当你发现你违背你的原则，当你发现你违背你良心的时候，不要忘记，人有一个本领，人能把你所有所做的事情完全把它合理化了。 不止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从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事件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你看见这个世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如果世界要得着年轻人，你知道美国最好的年轻人，如果在常春藤学校或者斯坦福大学，你知道年轻人最喜欢去哪里？去华尔街。他只要到了华尔街，你看见好像就是金饭碗了。为什么？甚至于他们忙到一个地步，连谈恋爱的时间，连交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赚得全世界。结果不知不觉的，他们赔上了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从表面上我们所看见的好像是金银铜铁，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镀金的。有几个人在金子的面前能够维持站住？有几个人能说我侍奉神，我不侍奉妈妈？有几个人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这就是世界的本质，钱财是无定的钱财。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是银行的话，你能确定这个世界这个银行不会倒掉吗？最近金融的恐慌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证明。所以不要忘记，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不只代表偶像的世界，整个世界的宗教从巴比伦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人比巴比伦更会经营整个的财富，没有一个人处理马门比巴比伦更好了。全世界最聪明的犹太人都被他们得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好了，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制度，有的人说我要资本主义，有的人说我要另外一个主义。尤其我前不久到了罗马尼亚，我们叫罗马尼亚的人呢，现在一提起苏联呢，他们就很生气，因为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苦。那么按理来讲啊，如果你真的在共产主义，真的在那个主义里面，因为有很多很理想啊，很什么的，诶，结果你就发现很不到一年以后，我再回到罗马尼亚，诶，你就看见呢，这个苏联就利用他们从前的关系，然后呢就跟这个罗马尼亚的当局啊，他们有了很好的，因为现在全世界不景气的时候，诶，他们的石油特别便宜的。而且他们开的这个石油站呢，专门在那个 Shell 那个石油站的旁边，他只要在他旁边开一下，他开一间旁边就倒一间，再开一间就倒一间。那慢慢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来我们发现说，从前这些搞情报的人是做情报，现在他们用情报来做生意的。所以等到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同了，现在国家跟国家做生意，每一个国家都在那里讲要做生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钱最后到谁的手里面去？表面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美国要救这个华尔街的经济的时候，那表面上这个出了问题，那个出了问题，那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这个整，实在说来，虽然有巴比伦，有波斯，有这个地，有罗马，有希腊，但是归根到最后还是巴比伦，还是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外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政治的表现，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政治能动得起来，所以有的人能够选举，所以能这样，你知道背后是什么在那里控制的？当然就是金子在那里控制，是马门在那里控制的。如果今天有全世界摆在你面前，你肯不肯？你要不要赔上你自己的性命？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就是为主守，为神站住他们的见证。最近我们知道大家都谈到这个经济的问题，尤其是最近自从华尔街以后，我们知道这就 发生很大的问题，那么各地现在都是问题，不光是英国是如此。其实我们在美国发现美国的汽油是很便宜的，到了英国伦敦是三倍汽油的钱，美国汽油的钱。所以从很多的地方来看，有的地方你看见就变成很紧张。那么弟兄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记得那个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因为巴比伦和巴别塔是不能分开的，你知道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巴别塔的原则。所以什么时候你盖的越，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金像也是一样，这个金像也是又高又大，那么代表什么？代表辉煌的成就。那么最近呢，我到了智利，结果有一个弟兄给我一张的报纸，这张报纸很有意思的。不过可惜呢，它是这个是西班牙文的。不过呢，那个图啊，大概你们都看得出来，这是世界上的摩天大楼。然后呢，他们根据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他的这个人名叫做 Mark Thornton， 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就把整个摩天大楼的历史啊做一番研究，然后呢和这个经济的景气不景气做一个比较。那么他的结论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方我举个例子，在190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次金融的大恐慌，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呢就在那个1907到一直到1909，那个时候有全世界最高的大楼，那个大楼是在美国到在纽约，一个叫 Singer Building， 另外一个叫 Metropolitan Life， 这两个 building。 他们说在这个两个就在从1907一直到09，那么你看呢，等到他们要建很高的楼以前，结果他们在金融上就发生了问题了。那么也许这个是非常的偶然一件事，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到纽约去，有三个很高的这个有三个很高的这个摩天大楼。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啊，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哈。不要紧，就是说你如果看见摩天大楼，你知道一个你比方说像那个什么像那个时候有几个高楼，一个最高的就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一共是102层，那么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注意到是1930年还有31年最少有这个三个大的高楼建好了以后，就在这个以前，那么就美国最大大萧条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就是说你大萧条以后，你就是你在这个在高楼完工以前，那么一定在金融上有这种的震荡的。那么还有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双星大楼，很清楚的 World Trade Center， 那么就是那一次这个宾拉登不是把它就毁掉了吗？那么那个是1972到1973年盖的，那么结果就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也曾经发生过金融的危机。那么接着后来我们知道在芝加哥有一个最高全世界最高的楼，那个就是1974年，结果发现呢在那个以前也是有金融的危机。那么慢慢的芝加哥那个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了，所以你看呢，这是巴别塔的原则嘛，那最高最高的。所以后来呢被谁赶上了呢？被这个吉隆坡赶上了。那吉隆坡赶上了，吉隆坡呢那是最高的，那是1998年是最高最高的。但就在那个以前就有过金融的危机，亚洲的金融的危机。那么然后呢，我姑且台北不提哈，我先往前走。然后再接下去的就是明年2009年。那么我们在杜拜有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楼。那么杜拜这个楼呢是两，那我们等等哈，吉隆坡那个是88层，是1483英尺，然后杜拜这个是2684英尺，是160层， 是2009要完工的。那么大家看现在是2008。你如果看见这个金融，你如果看见华尔街的情形，你看全世界各地的情形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台北101。那么台北101呢是1670英尺是101层是2004盖的。那么这个写做这个资料的人他没有把台北101放进去，他大概不大知道台湾的情形。所以我想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到底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原则的确是巴别塔的原则，你看见吗？很清楚，包括这个金像也是这样，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是什么和经济连在一起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双星大楼被毁的那一次，那有很多人就想到圣经里面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倾倒不是一次，因为它双星大楼嘛，所以一个倒一个楼倒了，另外楼也倒了。所以有的人就问说，美国纽约是全世界金融首都，那么那一次这个双星大楼倒塌当然是指着，当然是由于恐怖分子所造成的，但是会不会在背后有比这个更深的意思？那一点都没有错。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它所代表乃是整个的世界，它是指着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底基督，它可以说从尼布加尼撒，然后到古列王，然后到亚历山大，然后一直到雅古斯都，那弟兄姊妹一直到我们的今天。那不要忘记，不管在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局面，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那个金像所代表，他是渡过金的，他所代表的势力乃是马门的势力。所以现在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这个里面有多少的准确性，但是这个比较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不过这两天呢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在杜拜那一班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够高，这个还不够高，所以他们决定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要盖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塔。他们有个岛叫做棕榈岛，如果你们去过的话，那整个的岛从上面看着像棕榈树一样。然后现在他们要盖一个最高的塔，要超过1公里。换一句话说，台北的101只大，只有它一半那么，只有它一半，而且它有200层。那么这个塔有什么好处呢？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落。你现在第一层看日落，然后你坐电梯爬爬爬爬的最高，你可以再看2次日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还是巴别塔的原则。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巴比伦倾倒了，因为那里所讲的巴比伦很明显在波斯湾呢，因为在海边嘛。所以你要知道说，整个中东现在石油那所有的丰富储蓄在一起，在波斯湾那一带，很明显在巴比伦那一带。不要忘记，现在你怎么知道一个国家？你可以看见一个国家的它的国势是用什么来衡量的？所以现在有的人说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你如果严格来说的话，每一个不管什么地方，你理想也好，最后还是向前看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还是巴比伦。不管怎么样，什么制度还是巴比伦的制度。那是什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等到巴比伦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一面第17章启示录17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18章的巴比伦是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到那个时候，政治跟经济是一个了，国家根本就是做生意的，国与国来往的时候根本是经济上的来往。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整个的世界慢慢慢慢的要走到末了的时候，很明显，当我们读到3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但以理，这可以说就是那个解释。所以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的他的动作，他所做的 就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他睡不着，他不满意，他不喜欢那个香。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你最多是尽头，所以没有一个江山是到永远的，只有神的国度才到永远，只有神的国度是永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在第三章很清楚，尼布加尼撒他要立那个像，他以这个像来表明他的心志。那另一面弟兄姊妹也不知不觉的就透露的掌握整个世界的那个掌权者的他的心，他的心志。只要你拜一拜，我可以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真的要看全世界这个建筑的奇观的话，要到杜拜去，那里你要知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个整个可以旋转，这个旋转还不是普通你坐在最高的地方一面吃饭一面转，它整个的楼都会转的，你整个的楼会转动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多美国人说他们到了杜拜，他们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像这样的。那里你要住一个晚上，如果你住七星级的，全世界唯一的七星级的旅馆，那你一个晚上你同样是一张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天价。所以到了那里你才知道什么叫巴比伦，这才知道什么叫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得天下，谁有金子谁就能得天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外面你可以有很多的主意，你巴比伦有巴比伦特点，波斯有波斯特点，你讲了希腊，希腊的确讲人权的，希腊的确讲完美主义的，那么讲到的罗马法律是最健全的。所以你看见罗马没有一个人可以滥权。今天如果为了公家的缘故，那么你需要替国家服侍，你去国家服务，你搬从一个地方，如果有人需要你从一个地方搬到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的，你这是国家的法律，你对国家应该要服务，你应该尽你的那一本分。所以你的本分就是，如果现在有人国家有需要，那么你就要从这里搬一个东西搬到另外一个东西。但是罗马有个法律，你最多走一里，不能超过了一里。换一句话，没有人可以滥权的，你看见，你受整个法律的保护。所以罗马有他们的特点，但是问题就是制定法律的人是罪人，罪人制定的。然后所以问题在这里，有世界最好最好的制度，但这个制度是交在犯罪的人手里，在罪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督徒目标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这个制度有多好，但是问题在哪里？你只要落在罪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不可能好，而且有这么多的诱惑，你就知道是有的人本来是好好的，后来就变了；有的人本来是你对他有很多的寄望的，但是后来你伤心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滋味，当一个人尝到金钱的滋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要给我们的。那不要忘记，就这样的世界，就这样的世界，他向着我们的儿女们，向着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招手。那现在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得着一般人像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那如果能的话，你看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虽然有偶像，虽然整个的像都是金的，虽然整个的偶像是镀金的，虽然这代表马门的势力，叫你不能不低头，叫你不能不敬拜，叫你不能不妥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世界上还有一些傻瓜，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但是感谢主，虽然被丢到火窑里面，你看见神子能与他们同行。所以这个叫尼布加尼撒王吃惊得很，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这但以理书第三章的记录。那么来到第四章，弟兄姊妹，同样的不要忘记，但保这个谁呀、啊？尼布加尼撒，他觉得这个金头啊，不能只是金头，他也一直要下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四章。 你记得第四章虽然是告诉我们说谁啊，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神经错乱了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神经错乱？什么时候他神经错乱的？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四章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然后他就发疯了，然后他就神经错乱了，一直经过七期，然后才恢复过来。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借着但以理的见证，最后你看见尼布加尼撒明白过来，所以他你从尼布加尼撒的口里面就说出了许多的美言。那么这个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第二章发生关系的，就是因为尼布加尼撒王，他就是一这个尼布加尼撒，就是因为他听说他只是金头，有一天呢，这个颜色从金江山颜色会从金的变成银的，所以他就大兴土木，就在那个时候他要建立一座城，他要把这座城变成固若金汤的城，换句话说这个城是永远不可能把它攻下来的。那么这座城什么城呢？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城。所以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吗？你看建为京都，而且呢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在王宫里面，其实呢在王宫里面，然后他看见他所建造的，那么他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话还在说一半他就发生就神经错乱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自我膨胀，当一个人把自己推到极限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尤其是他的的确确是大兴土木，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的的确确是个大的建筑师，那没有疑问的，如果大家知道古时候的建筑的话，我们晓得在古时候有个七个大世界七大奇观，有一个奇观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那为什么他要盖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就是因为这个他娶了马代的公主，马代呢，马代其实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那么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住的他们散布的地方加起来大概有法国的版图那么大，那么就在伊拉克跟土耳其还有伊朗的边界，所以有的人称他做这个库德斯坦，因为他们都是库德族的人，那其实就是马代人。除了以色列以外，以后现在还有一个有一般的人在那里漂流，还没有成为国家的最大的就是马代人。所以不要忘记的，这个当时的马代公主是从山地来的，结果到了巴比伦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她就想家了。所以呢，为着取悦于这个王妃，为取悦于这个王后，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呢就盖了什么？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所以这就变成世界七大奇，古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把尼布加尼撒王所盖的那个城，可以说你没有可能把它攻下来，不可能。所以现在你知道，他不只是盖了个像，不只是立了个像要大家来敬拜，而且他采取行动，他用大兴土木，他想用人的力量能够把巴比伦城能盖成非固若金汤，一点可以说完完全全完完全全是攻不下来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成功了，换句话说他的江山永远是金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到了第五章你看见说 结果有了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页，有一个最后的皇帝叫做波沙沙。所以从这里我们如果读这段故事，我们就知道说，就在那三十年的时间，你记不记得我们不是讲过了吗？第四章发生的故事大概是丹以理49岁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他看见大人的像是他17岁的时候。你看现在经过了大概30多年，这30多年里面，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在那懒惰，没有，他要大兴土木，他觉得神的旨意只是尽头而已，但是他用国家的力量，用他个人的力量，他一定要这，他一定要把这一座城建得完完全全是固若金汤，没有人可以把它攻打下来的。那么巴比伦有他的条件，为什么有他的条件？因为巴比伦呢，这一座城是个四方形的城，就好像巴格达是个圆的城。那这个巴格达呢，是在底格里斯河畔。那么今天的这个巴比伦城不是巴比伦，整个的幼发拉底河呢就通过了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如果幼发拉底河通过这个巴比伦城，那么只要巴比伦城能维持20年的粮食，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有水经过，这个城一定攻打不下来的。所以果然不要忘记，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形容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那个城，那真是叫人叹为观止。那毫无疑问的，在建筑的历史上，你很少像那个时候，像巴比伦，他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那么就在从但以理15岁、17岁，一直到这个他49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大兴土木，而且囤积了许多的粮食。那么只要有粮食，只要有水，这个城一定攻不下来的。那么这个城啊，大概一头到另外一头是14英里，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6英里，整个周边有54英里。但是呢，它的墙非常的厚，非常的高，它的高度大概有30层那么高，有300多英尺。那么不止这样呢，而且呢，这个城墙的上面很宽，它宽到一个地步啊，那可以8辆的马车可以同时进行的，就在那个城墙上面。然后呢，在城墙上面呢，可以它有那个塔，守望塔，那个守望塔是400英尺。在守望塔上面，你可以看到25英里以外的敌人的状态。那么然后呢，在整个的周围有30英尺宽的护城河，整个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所以他是把当时最早整个的附州附近的泥土通通挖空了，然后变成护城河。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几乎是你攻不下来。而且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有很多的城门，有很多城，而且是铜的城门。那么这个水从中间经过，从中间流过。那么这个幼发拉底河是南北向流的，所以这个城呢就把它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么然后在这个整个巴比伦的中央呢，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吊桥，这个吊桥白天呢有30英尺宽，然后人来人往，白天到了晚上就收起来了。所以然后呢，这个就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呢也有墙，所以不止外面有墙，那么沿着河呢也有墙。然后这边在东边有25道门，西边有25道门，每一个门跟门相对都是渡口，所以如果你要从这里到对方的话，你要么坐船从那里经过，或者呢就在那个最中央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吊桥，那白天的时候是在那里，然后晚上就收起来。所以收起来以后，你看见说，你看见他这个守得很好啊，就是你根本就进不来了嘛，你根本不可能进来，因为都收起来了。那么而且就在这桥的两岸两边，一边东边一边西边，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宫。所以但以理呢不是在这边就在这边，所以说可以说那就是就在桥的两端。 很大很大的巴比伦王宫，所以一个东宫一个西宫。那么所有这个但以理前面几章的故事就发生，就但以理这个这里面很多的故事根本就发生在这个皇宫里面，就在那个桥的这个两旁，就根本就在那个两旁。那不止如此，他们为着万一出状况的话，那么东边跟西边不是隔绝了吗？万一敌人来东边西边隔绝呢，所以他们就挖了个地道，所以这个地道呢从东边可以到西边去。那么然后呢，当然他们也盖了个塔，有人说这个应该就是巴别塔，很高的塔。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为着他的王后呢，他们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啊，那空中啊非是美轮美奂的。我不知道我的电脑状况如何，否则的话我想我可以明天我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些投影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空中花园，那个时候大概行，那个时候大概巴比伦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么考古学家呢就根据他们所得的资料告诉我们，还有根据历史上所告诉我们资料，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大家想想看呢，如果尼布加利撒王真是建立了这样的一座城，这个城根本拿不下来的，你不可能把它拿下来。只要这个城存在一天，他已经准备好20年了。只要粮食是20年，只要尤法拉底的河仍旧留在那里，然后他们各方面都已经守住了，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建造了这么一座城。所以不要忘记，不只是尼布加利撒等于巴比伦，实在说来，巴比伦城也等于巴比伦。可以说整个巴比伦荣华，所有的智慧通通集中在这里的。所以不要忘记，在尼布加利撒的感觉里面，这个金子永远维持下去，不能光是金头，这个江山不会改变颜色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根据耶利米的预言，敌人要从渡口里面进去的。那这个渡口怎么会进去呢？原来这样，这个古列将军呢，后来要攻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很聪明，他偷偷在附近啊就建了个水池，然后呢暗中呢就把巴比伦的水就引到那个水池去。所以等到但以理书第五章，当伯沙撒有个千言的国宴，不是吗？然后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是最后一夜，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很大胆的说是把这个当初从耶路撒冷圣殿来的那些器皿，他们拿来当作这个饮酒的器皿。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在墙壁上有写字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暂时不去问说那个字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很稀奇，就是那天晚上，那是最后的一个晚上。因为那个水已经干了，所以太阳下山以后呢，结果古列将军就用了两个用了两个巴比伦的探子，奸细，然后让他们带路，然后呢他们就是走那个干的那个河床，干的巴比伦的河床进来，然后从哪里进来的？从渡口出来，就像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没有想到，果然巴比伦这个整个大好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已经变成银的颜色了。弟兄姊妹，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今天尼布加利撒王想用人的力量，所谓众志成城，所谓人定胜天，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整个历史的话，我们要说人类历史最高峰的时候是尼布加利撒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他来做借鉴的。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神的旨意，你不过是金头。那么弟兄姊妹，一面他想立那个金像让大家来敬拜，那不知不觉的，我们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本质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那不止如此，最后你看见，等到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那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江山的颜色已经从金的变成银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从但以理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就是给我们看，就是给我们看见，实在说来，整个的像最重要的是头的部分，是金，那是最荣耀的时候。而且实在说来，就着背后的原则来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很明显，整个偶像是镀金的，所以这就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原则。但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这个尼布加尼撒想尽了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让只要巴比伦城能守得住，巴比伦这个国家就能一直维持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的梦是碎了，他自己所做的梦碎了，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一面是建造，花了多少年呢，在那里建造巴比伦的首都，建造这一座城。那么当他欣赏他自己的杰作的时候，因为的的确确不要忘记，那所代表乃是亚当那个的丰富，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到底代表古时候的那个建筑，到底代表古时候的那个杰作，那的的确确叫人叹为观止。但是呢，等到尼布加尼撒在那里自我欣赏的时候，那就是你知道有一句话说，神要毁灭一个人叫他发疯。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他果然疯掉了，因为他对自己着迷了嘛，你看见吗。那着迷了以后，他的的确，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巴比伦永存的话，那表示说今天的金子就不能变成银的。那么他办得到办不到，用他的国力他可以办得到。而最后他办到了，当他欣赏他整个的杰作的时候，圣经说他话还说一半，结果呢，神说你的国位已经离开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尼布加尼撒王就错乱了，神经错乱了七，大概是七年。七年以后呢，感谢主，神恩待他，叫他又恢复他的神职。然后当他恢复的时候，他就开始赞美神。那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你看见吗，这个人尼布加尼撒几乎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感谢主，借着但以理的见证，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后来他还是恢复了，神还是怜悯他，那么最后他能把荣耀归于神，他才能够明白说至高者在人的中间掌权，他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如果把国赐给古列就是赐给古列，今天谁都不能说赐给我，不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很明显的是谁在那里奋斗呢，是尼布加尼撒，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奋斗，终于你看见他有了伟大的成就。那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那个成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呢，很可惜尼布加尼撒自己知道了，而且他能够自己的欣赏，然后弟兄姊妹，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话说一半的时候，结果他就发疯了。不过他七年以后呢，果然就恢复过来了。那么这个只是但以理的故事，但是第四章呢，其实弟兄姊妹有一段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不是直接的，这个预言是间接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到这个主耶稣，他不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你们如果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知道人子就近了，夏天近了，人子已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以色列，圣经里面的确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那么无花果树曾经被咒诅，因为前几天主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所以现在从根开始枯干，所以以色列果然亡国了。但是根据主耶稣的预言，亡国以后有一天到处被漂流，但是呢，有一天等到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么特别指着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 从那天开始，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们不知道他在有多近，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的的确确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主耶稣是用一棵树来形容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无花果树来形容它。但是到了路加福音，同样的一段的话，主耶稣加上几句话，他不光说无花果树，他还说各样的树，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不只有一棵无花果树，一个巴掌打不响。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如果以色列复国的话，但是问题是不在这里。如果一棵树代表一个国家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树也代表其他的国，那这些一定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其他的树也发嫩长叶，那应该也代表这些国家要重新抬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哪其他的国家是用一棵树来形容的，用树来形容的，而这棵树呢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从根开始枯干的，但这棵树呢一定是剩下一些东西叫它可以有一天可以再发嫩再长芽的。所以你读来读去很清楚，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巴比伦帝国来讲，尼布加尼撒王可以跟巴比伦帝国画上等号的，没有错。所以等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睡不着觉，他又做了个梦，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是他但以理快49岁的时候，那么他又做了个梦，又找了但以理来，那么他就告诉但以理他所做的梦。那个梦就他看见一棵大树，那个大树远远看见呢就可以看得见，而且鸟啊都可以在上面做窝的。你知道主耶稣讲到那个讲到芥菜种，对不对？后来变成个大树，上面有鸟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背景就是但以理书的背景。所以很清楚，从远远地方你就看见那棵树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地读第四章，你很清楚，很明显那棵树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所以根据但以理的解释，那棵树就是指着尼布撒，就是尼布加尼撒。但是后来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根据这个预言，它不光那棵树啊，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只是那棵树，而且呢，那么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所以这棵树倒掉了。那当然，如果这棵树代表尼布加尼撒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树倒了，就表示有一天它要倒了，国要离开它了。然后呢，它在旷野里面就像野兽一样。然后后来呢，最后是这个兽心，这个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个兽心，经过了七起。那么然后后来它才醒过来。所以如果根据这个预言很清楚。如果读第四章的话，你就知道这刚好在巴比伦，刚好尼布加尼撒在那里游行，在王宫中游行，他看见他自己成就，话还说一半，结果他就疯了。所以那个预言果然应验了。然后经过七期，他就精神恢复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就是那个金头，那这棵树很明显的，一面是指着尼布加尼撒，另一面很明显，如果有一棵树是如果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那如果用一棵树来代表巴比伦帝国的话，毫无问题就是那棵树，没有问题就是那棵树。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你砍伐那棵树的时候，那个树墩还留着。说树墩留着什么意思？树墩留着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这个树重新长起来的。 所以等到这个树重新长起来，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神经恢复的时候，神智恢复的时候，他能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那么好了，现在他又给了他个人心，那么这个和但以理书第七章很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暂时不去提他，但是我们要记得要把他留在心中。所以你看见如果这个预言是这样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但是因为你就是金头，所以尼布加尼撒的遭遇应该也就是整个金头巴比伦帝国的遭遇。所以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这什么意思？那就是经过七期尼布加尼撒王能够神经恢复，换句话说，经过七期巴比伦城要重建的。因为你不要忘记巴比伦城前曾经攻陷过，由于巴比伦城要重建，而且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如果你根据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如果我们解释能够一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主耶稣说其他的树，那么我再说第二章，除了但以理书第四章之外，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树代表一个国家，而且那个树还只是留下树墩的，而且根据那个预言，这个有一天这个树还会发嫩长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还有其他的树，里面最少一棵树是指着但以理书第四章说的。所以根据主耶稣自己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应验，这个预言的应验，一面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果然没有错，经过七期他神经恢复。但是也不要忘记，同时这个预言也应该要应验在什么？巴比伦帝国身上。那么现在七期是什么？七期如果我们仔细读启示录的话，刚好是2520天。所以我们相信说，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经过2520天，他神迹恢复过来了。但是对于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讲，那个七期是用2520来代表的，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是天。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对于巴比伦帝国来讲是不是代表年？我们不知道，圣经只说七期。所以一面来讲应验在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身上，一面是应验在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的身上，也应验在这个城的身上。那么是不是经过了2520年，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好，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波斯湾的战争，我们回过头去想想看，不是在1981年前后，伊拉克跟伊朗有一次所谓的两伊战争，是很无聊的战争，而那个战争一打就打了8年，然后美国两害之间取其轻，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美国就帮助这个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就壮大起来了，就变成世界上第五大的陆军国，而且其他的欧盟啊，其他的欧盟欧洲的国家也同样的支持伊拉克。所以不要忘记，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居然抬头了。那么到底从巴比伦王国一直到巴比伦重新抬头到底有多少年？那王国那一年是公元前539年，两伊战争的时候是1981年左右。那我现在请大家记得，这是第二次的两伊战争，伊朗跟伊拉克打了无聊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公元前539年，这个伊朗的前身波斯，巴比伦的这个伊拉克的前身巴比伦就有了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不是吗？那是公元前539年。那第一次的两伊战争谁打胜了呢？当然是伊朗打胜了，或者说波斯打胜了，那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现在我们要问，历史上只有两次两伊战争，只有两次两伊战争，从第一次到第二次 这个中间大概经过了多少年呢？你回去算算，刚刚好是2520年，刚刚好是但以理所说的七七，你看见吗？很稀奇，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晓得，果然自从波斯湾两次波斯湾战争，我们才醒过来，原来巴比伦的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所以有过两次波斯湾的战争，而且巴比伦这个城已经重建了，而且现在也是6000万个砖头把它建起来的，只差的没有空中花园，还没有空中花园。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城的确已经被建起来了。如果你真的看什么时候，如果算起来的话，大略来说应该是经过七七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再来看第四章的时候，那么主的话一点都不错的，不只是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等到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你我都知道结果，巴比伦伊拉克怎样做了以色列的对头，我想很清楚的。只要所有巴勒斯坦人，只要被打死了，那么海山那个时候，萨丹胡森一定要派人去给他们多少的支援，经济上多少的支援。所以有一度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呢，阿拉法特的那个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赶不上萨丹胡森的程度。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号召全伊拉克的这个志愿军，万一一旦以色列有事的话，他们通通去参军的。你知道有多少的志愿军？600万志愿军，包括女的志愿军在里面。现在当然这个伊拉克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巴比伦是走入历史了，但如果你读以赛亚书13章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要以前的巴比伦。换句话，大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的。你如果再读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个巴比伦不要忘记，不是历史的巴比伦。有一天有一个巴比伦那个城，的的确确你能看见，你到了那里，在波斯湾附近，你能看见一些的建筑，叫你非常的惊讶，就好像你看到杜拜今天整个的建筑一样。那不要忘记，到了那个时候，巴比伦要成为世界上的金融中心之一，就像纽约，就像伦敦一样。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有机会坐飞机能到杜拜去看一看，尤其从空中再看下去，看看那里的建筑，看看你再读一读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启示录第18章，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的。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有人会问说，那现在不是打败了吗？不要紧，不是，问题还没有完。日本不是打败了，没有完。德国不是打败了，没有完。他们变成世界变成世界的经济强国。现在他们不需要发展武器，他们不需要，他们在别人的保护伞底下，他们发展经济。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没有经济，他们没有多少的资源呢。现在伊拉克也打败了，现在伊拉克不要再建造行馆，总统的行馆不需要，为萨丹胡森建造总统的行馆，而且他是比德国跟日本都有条件。就做他的石油的产量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他好好的建设的话，你知道有一天就像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不要说那个时候，就现在你到波斯湾附近去走一圈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些大楼都是金子堆砌起来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根据圣经，不错，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主的话没有错，就是各样的树要怎么样，要翻轮长叶，到那个时候人子的时候实在是近了。那最后我想我再用1分钟就可以，你如果仔细的再做另外一个计算，巴比伦又回来了，巴比伦又重建了，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从第一次还乡，那就是五百
539年，公元前539年，不是回到以色列吗？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还乡，第二次的还乡就是1948年他们回来，不是吗？你算算看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刚好是2520年，不是太阳年，是圣经里面的圣经年，就是每一年是360天，如果你算一算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是2520。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都是指着七七来说的。所以你看见一面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呢一个巴掌打不响的，你看对头就出现了。所以这就是最近这50年来整个中东不安动荡的原因。因为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以如果我们把但以理书第四章好好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一面讲到那个城，现在不只有巴比伦国，有尼布加尼撒，还有呢巴比伦城，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指标。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经过一个下午也是外面有多少的疲倦，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还是觉得充满喜乐，因为我们能在你的脚前真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叫我们知道说你回来日子实在是近的，叫我们能做个惊醒的人。你在但以理书里面所启示的一样一样都应验，我们不能不把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有追求，让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